弘忍大师呢，等于就是说都跟着道信大师啊当侍者。哦，那有一天呢，啊，有些这个居士啊，哦，还有一些也是出家人，等于是来请法啊，来，他们说，哎呀，我们十几年前呢，啊，听过，哎呀，世诸啊，哦，就道信大师啊，你说法哦，那我们呢，啊，到现在呢都很感恩哦，啊，是想说请你，哎，到我们那边呢，哎呀，去弘法。哦，那么就这样呢，哎呀，道信大师啊，就带着这一个，哦，弘忍呢，哎，就往这一个啊弘忍的故乡啊，哎，也就是黄梅那边去了。啊，那一边呢，还有一座山呢，啊，叫做双峰山，啊，它就是在这个湖北呢。啊，在这个黄梅县的西北呢，啊，差不多20里路的地方啊。哦，那么这一个道信大师啊，啊，在路上就问弘忍啊，哦，看你心事重重啊，是不是想到你生长的地方啊，想到你的母亲啊？哦，那么同时呢跟他开始啊，就是说世间的一切啊，就是说如风如影啊，虚幻不实啊，哎呀，不用太执着，就像金刚经上最后的一段，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运作如是观。哦，就是一切都是缘啊，缘起性空啊，但是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啊，啊，懂得习缘，懂得习福，但是要了解，哎，都是空啊。哦，那么在这个当中等于是玩一场游戏啊，为什么真空不爱妙有，但是个妙有啊就是真空。然后呢，哦，去讲经说法的时候啊，道信大师就开坛讲这个啊，达摩祖师啊到中国来的时候带来的《楞伽经》。哦，那么这个黄梅啊，黄梅县这一带的乡亲哇，很多人哎都来听经。哦，当然很多乡亲呢，啊，一看。哦，在道信大师旁边的那个侍者，啊，不就是我们村里的那个吴姓儿吗？不就是以前的那一个，哎，不晓得父亲是谁的吗？啊，但是，哦，这时候呢，他的生身的母亲呢，啊，就是弘忍的母亲呢，也静静的在这些。啊，人情当中啊，他也来听经闻法，啊，同时就是静静的、远远的看自己的儿子，一看，哎呀，已经长大了，哦，而且呢，哦，能够让这个祖师呢，啊，这样子器重都跟在身边了，啊，所以当母亲的来讲啊，啊，心中也是一种安慰了，而且很不简单啊。哦，他想孩子都已经出家哦，而且当时也欢喜的成全他们的姻缘，所以呢也怕去妨碍到他的修行，静静的这样子欢喜的看了以后就默默的离开呀，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种啊，这一种有情众生的无奈啊，但是能够这样也是很值得啊赞叹。然后来呢，道信大师啊，啊，在这个双峰山这一带说法，他半个月以后，他就要离开了。但是这一边的法师啊，还有当地的这些居士，就请他，是不是说，哎，就在我们双峰山这边哦， 这边呢啊，人家讲山明水秀啊，地灵人杰啊，应该是可以建道场的好地方啊，就请他是不是在这边住席弘法。道信大师啊，哎，就把这个问题啊，哎，来跟弘忍研究啊，就说，哎，弘忍啊，你想想看，如果啊，为师的在这个地方接受这边的乡亲父老的这一个诚意，就在这个地方建道场来弘法的话，你感觉如何？这时候弘忍啊，他合掌恭敬，普天之下何处不是道场？看看，讲这个话已经很有法味了。实际上来讲，处处是道场。像十五常常讲，我不动道场，随身携带啊。你看到的，哎，就是啊。所以当时弘忍就讲，只是如果在此山弘法，便是以此地有言，你说天下什么地方不是道场？哦，那那个道信大师一听，好，那就照你讲的吧。那么就接受哎大家的啊美意啊，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建寺庙来弘法。那么因为呢弘忍的这个啊回答，让道信大师呢做成了这个决定，所以他在那个双峰山那边呢就三十几年盖了那个道场，到他延吉都在那个地方弘法立身了。后我们可以算这个时间多久，你看哦，弘忍你看还跟着师父啊，你可以算算他到了几岁才接这个诸位 所以道信大师很慈悲啊，在那边哦都是照着禅宗，而原先呢禅宗呢是以这个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啊，直指人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法门哦。但是呢道信大师啊也改变了他的禅风，他呢开始设坛啊，为大众说法啊。我们就讲说，虽然是以禅宗，但是他也弘宗演教啊。然后呢啊，道信大师呢就又将这个楞伽经啊的里面的这个诸佛心第一，以及这个文殊啊所说的这个般若经的啊，一行三昧，他把它啊融会贯通起来，他自己又制定了入道安心要的方便法门啊，以利众生。然后弘忍大师呢，因为一直追随着道信大师啊，那么有一天呢，哦，他下山的时候呢，看到。哎呀，附近闹了饥荒，而古时候呢穷人就是穷人，有些会饿死人的，哇，看到有一些饿死的人还没人埋葬，非常的可怜，他马上啊回到山上向世祖报告啊，说师父啊，我们寺庙里面还有很多的粮食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拿出去啊赈灾呢，就是说去救济这些灾民啊。哦，那么世祖一听，哎呀，对，没错，我们出家人本来就是不蓄这个余粮的啊，古时候啊都是没有说哦，我准备了很多的什么粮食什么准备再吃半年几年，没有这样的啊古时候是那样才叫做清净哦。所以说寺院本来是我们清净的修道处啊，本来也不应该啊囤积啊这个太多的啊这个后备的粮食。那么既然外面既然是有这个饥馑，有这种啊灾情，那我们呢就把这个十方来十方去吧。哦，啊，然后 世主呢就把这个事情交给啊红人他来负责，哦，那么马上就张贴告示，我们这样讲就到处贴这个纸，贴了海报啊，表示说哦，要啊，我们古时候就是煮成稀饭哈，啊，就是有这个粥啊，用这个粥啊，哦，煮这个粥啊，要来赈灾。哦，那很多的穷人呢，大家要排队，哈，都赶快来。那么僧团呢，啊，就是把这些米啊煮成稀饭。那么在旱灾的时候呢，这个人如果饿得快饿死的话，一天如果说勉强有一碗这种稀饭可以吃哦，总是不会饿死。啊，所以就是说。啊，很多的百姓呢，啊，就对这个弘忍大师啊，哦，哎，有很多的好感。那么这一个，哎，道信呢，他的这个传法呢，哦，他的经教啊，各方面都很纯熟，而且他本身啊，持戒很严谨。那么弘忍呢，在他的座下呢，啊，受到啊他师父的这一种。啊，非常好的这种啊熏陶，啊，就是说，等于是说，啊，弘忍大师平常都不大讲话，啊，但是呢，啊，因为他的悟性也很好，而且呢，都帮着啊帮着世祖啊在做一些很重要的这个执事，啊，所以渐渐的呢，啊，很多的人都知道说，哦，在世祖道信的座下呢，有一位啊很有道行的。弘忍法师，那么有一天啊，很多的同参道友啊在发牢骚啊，他们说，哎，我们听说道信师父有法啊，所以我们才来这个他这个地方参学啊，没想到说我们来这边啊，整天就是叫我们在那边浇水啦种田的，吼吼，这样的话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啊，成佛才可以得到呢。那有的就讲，哎呀，就是啊，哦，整天出坡，忙得要命，啊，什么时间啊才可以让我们打坐念佛？哦，那我们原先出家是为了要啊求佛道，要了断生死。那在这个地方，好像我们是浪费我们的命光。啊，这时候呢，弘忍听到了。啊，就跟大家讲，说师父常常告诫我们呢，说成佛的方便法门很多啊，啊，师父有跟我们开示过不是没有啊，啊，大家就讲，那师父讲什么，我们怎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都没听过，啊，弘忍就跟他们讲，师父是当众讲的，是你们没有用心听啊，啊，你没有用心啊，没有，我们在讲说没有消归自信，他说。心中常怀佛念啊，处处都是道场，因为心中有佛，我们自信是恒常清净的啊啊，我们说己所若足啊，皆是菩提啊，哦，然后跟他们讲，师父常常开示我们呢，一切啊不离我们的方寸啊，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心。那么换句话讲说，只要我们的心地呢，啊，能够是我们的本来的那个本地风光的啊的清净，那么一切见闻皆知呢，啊，哪样不是我们的菩提的这个啊的捷道呢？那么什么地方不是成佛的道场？就是说，心如果清净的时候，我们的见闻皆知呢？就是那个清净心在起作用，哎，如果我们心中都是妄念的话呢，哎，那么那些见闻觉知呢，哎，就变成是四神的作用，啊，就变成我们的妄事，哦，那么这一些啊，这些师兄弟一听，那么既然说哦，我们说举手投足，如果啊，那么样样都是菩提，那我们还念佛做什么？啊啊！弘忍就跟大家讲，念佛也是修行的方便法门呢。啊，你常想着佛，啊，想着阿弥陀佛啊，四十八大愿，啊，常想着阿弥陀佛的啊，一正庄严，常想着这种 万德洪明，而以一念就可以治万念了。常念阿弥陀佛，念我们的，让我们的妄念不起，然后念到心地纯寂啊，然后呢，泯然无相，然后心无所念，佛即自现了。那么其实呢，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呢、啊，心佛是一体呀、啊。那么念佛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是佛。那么是心念佛，是心是佛啊。如果说我们都是妄念啊，自己都在那胡思乱想，那不只是凡夫啊，还在造业啊。所以说一念之差呢，凡圣是有别的啊。虽说这个清净的常寂光土啊，诸佛法身啊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啊，凡圣还是有别。我们现在讲，像《金刚经》上讲的，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称别啊。那么这些啊师兄弟一听，哎呀，那感谢师兄啊，哇，感谢师兄你这样啊，跟我们这样教诲指导啊，不然我们糟糕了，我们还误会师父啊，只是我们自己没有用心呢、啊。哦，我们都现在想起来了，原来就是这是啊，就是念佛就是方便的法门啊。那么这个世祖呢，道信大师啊，他是在无意间哎听到哎弘忍能够讲出哎这么啊这种法义啊，他心中就认为说，那弟子僧团越来越多了，那么为了要让正法久住，那么他就准备要将这个法传给下一代了。因为当时呢，禅宗呢在天下呢，哦，已经有很显著的影响力，所以无论是要由谁来接任呢，都必须自得具备啊，必须要当天人师的才行啊。所以呢，道信大师想，哎，这个弘忍从七岁就跟着我出家了啊，那寺里很多事都是由他啊来安排啊，那么也颇得众望啊。虽然当时呢啊，在座下呢弟子里面优秀的还有啊法显啊，这位是十二岁就出家哦，而且曾经跟智者大师等人呢学习经论啊，后来又因为仰慕啊这个道信禅师的这个禅风呢，才到这个双峰山来禅学啊，然后来一个闲爽啊。那么这一个是从小就想入佛门了，但是呢到了成年了以后呢，才有机会啊他来出家啊。这一位在这个禅修方面呢啊，常有很特殊的见解，而且是终日摄心念佛，他是常坐不卧，我们现在讲就是说修不倒单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善福啊，就是善于调伏，哎，这善福呢，这个更不可思议，这个俗姓蒋，常州人，他就五岁就出家了哦，布衣出时啊啊，入诵这个大圣经典呢 啊而且是见闻不忘哦，也曾经到各地参学呢，然后后来追随着道信啊，也颇受道信啊大师的赞赏啊。所以呢啊，后来这个世祖呢宣布准备要传承衣钵哦，那么到处我们讲就是说议论纷纷啊哦，不知道传给谁啊。那么过了几个月以后，哎，很多的百姓啊，很多的居士啊，哦，各处的这一些哎啊善信呢，还有一些出家的师父都忍不住了啊，就请教他，哎，大师啊，你的衣钵到底是要传给哪一位啊，哦，你的弟子？那么这个道信大师啊，就跟大家公开宣布，弘忍已得我的衣钵大法，从今以后，他就是禅宗 第五祖啊，禅宗的五祖啊，弘忍哦，所以这个宣布了以后啊，哦，那么这个弘忍啊，从此我们就称弘忍大师了啊。在宣布后的当天的晚上，哪一个晚上，他就去啊向他的师父请安了。哎，师父啊，你找我啊？那边道心就讲：哎，弘忍，哎，你进来坐，坐下来，师父有话要跟你讲。说你我这个师徒的缘分呢、啊，本是前生注定啊。那过去我就曾经答应那个栽松树的老人呢、啊，等待他来生再传你大法。那么如今呢，你是一约前来啊，因为什么换了一个身体啊，哦，所以我很高兴啊，啊，因为你守信用，啊，你真的啊再来投胎，哦，所以呢我一样守信用啊，而且呢经过常年的观察，哦，你都已经得到了啊我的精髓，就是说啊，从达摩祖师啊这样传到中国来啊，你的根基也成熟了，所以从达摩祖师传到中国来，到了我是世祖，那么如今呢我要将这个正法眼藏交付给你，那么这个时候呢啊就是所谓的以心印心呢、啊，就是一个默契啊。那么就把这个袈裟跟这个啊世间的这个楞严经啊、楞伽经啊，就交给他哦啊。那么再跟他讲啊，就是说把这个依跟法啊，那将来再传给有根基的人，就是一代一代传一代。古时候禅宗是单传。他是单纯，然后啊，世祖就跟他讲，当年啊，僧璨祖师就是三祖，他传我大法的时候呢，曾送给我一个记，哎，那古时候呢，就是说多以这个记哦啊来表示说这个来一组一组的印心呢、啊。那么当年的这个僧璨大师呢，传给世祖的时候的记是说。法种虽因地，从地种化生，若无人下种，法地尽无生。他这个法是中华的法，但是跟我们这个花朵的法，花园的花，它是意思是相通的了哦。所以当年的三祖啊传的哎这个记啊是说法种虽因地。啊，从地种花生，若无人下种，花地尽无生。啊，然后呢，道信大师啊，就跟弘忍大师讲了，为师也有一首偈要送给你。啊，就是说，花种有生性，因地发生生，大言以性合。当生生不生啊，是讲他的这个传法的境界啊。你看花种有生性，等于我们讲就是佛种啊，佛种有这个生性啊。哦、啊，但是我们说佛种要也是要有缘起啊，所以说因地发生生啊。哦，你这个佛性呢，还是要遇到有这个因缘。那么大言以性合啊，就是以我们的佛性，以我们的自性合。那么当生生不生啊？啊，就是说当体即空。我们以前讲就是说当体就是啊空假中啊，所以这个比较难用言辞形容哦。不过它有很好的这个默契的意境啊，当生生不生。 哦，然后什么啊，古时候的这种师徒啊，哦，甚至是比世俗的这个父子啊，啊，还有那种哈、哦，很特殊的这种的啊，就是道义啊哈、哦，因为是出家比较不讲感情，然后后来在传法以后，同年的九月呢，啊，世祖道信大师就入灭。那么建塔在这个双峰山了、啊、哦，那弘忍大师呢啊，他当然他的心就是说一方面啊顶礼师父啊，那师父既然圆寂了啊，我也不会辜负你的期望，而且细佛慧命弘法利身也是他前世的本愿。那道信圆寂了以后呢，弘忍大师哦，现在就真正的称作无主了啊。那么他在那一个双峰山的啊东面的这个啊冯茂山呢，他就是另外建一个东山寺啊，也是弘扬禅宗的大法。因为原先的这一个啊丛林呢，慢慢就不够用了，而且呢，弘忍大师呢，哦，他是以这种慈悲度众的这种心、哦、他是不择根基，不问经历、啊、只要你有心来啊，来投入门下啊，他都像什么呢，像大海一样啊，大海中溪纳细流啊，你大河小河什么小溪通通可以来啊，他是这样啊，类似的所谓有教无类啊，所以呢啊，他一时间呢、啊，东山的法门就大开了，那么各方的佛子，我们讲说啊，十方佛子迎来集呀、啊，啊，经常三四百人。那有一天呢，啊，来了一位老修行的，啊，这个小弟子啊，啊，这个徒弟啊，跑进来，师父，师父，啊，有一位出家人说要来拜见你。他说在这贞观年间呢，就曾经见过你啊，哈、啊、哈，然后弘忍大师啊很慈悲啊，就出来一看啊，原来是一个修陀陀恨啊，修陀陀这个苦行的哈、啊，啊，似曾相识啊，然后这一位呢啊，这位陀陀呢啊，你就是无主弘忍大师哦，啊，大师请受弟子一拜啊，来拜下去啊、哦！当然，弘忍大师啊，就哎，快起来，快起来！啊，然后呢，这位头陀啊，啊，修陀陀苦恨的这一位啊，就自我介绍了。哎呀，当年在双峰山，还有幸啊一见啊，但是呢，因为他到处去参学啊。啊，这位头陀呢，就是修苦恨啊，到处去参啊，所以这一次呢，啊，他又来到了这个东山寺。所以呢，弘忍大师呢就问他：“那你这样到四方参学啊，不知道你这一次来避师有何指教啊？”这是一种客套话哈、哦，好像说你来我们寒舍。哎，这个头陀呢讲得很有意思。哎，我是回家哎，我是回家。他说我是回家。弘忍大师跟他讲，那头陀行遍天下，啊，落脚之处啊，都是家。就是说头陀啊，他是到了哪里啊，有时候静坐啦，树下一宿啦，哦，或是总监一宿啦，或是陆地坐啦，哦，任啊，落脚之处就是家。这里面呢、啊，那么这一位修头陀恨的这一位啊，老修行很有意思啊，啊啊，听弘忍大师一讲啊，头陀行遍天下，落脚之处就是家。他马上回答：那么既然家在脚下，如今我脚在东山，东山就是我的家。等意思就是说，他要来这边呢、啊。也要来常住了、哦、我们以前讲说要来讨个单了、啊、弘忍大师也很慈悲，他怎么讲， 我才50岁呢，啊，你都70岁，你是个老修行，你来我东山，我正好做你师父呢。这古时候是有规矩的啊，那个常住的地方啊，它是以执事啊，就是说住持是最大哦，住持等于就是师父啊。但是你像个大长老一样，对不对？你来我这边，我怎么能做你的师父呢？哦，但是这一位老修行很有意思啊，跪下来，师父，参禅自在见性啊，不在年龄啊。你看讲这个话，你看多殊胜，好像我们现在人讲啊，就是说这个大丈夫啊，哎，要有那种大的志气一样啊。那是有志不在年高啊，像我们今天在座的啊，啊，30几岁的比较多，对不对？啊，有的你有那种大丈夫的志气啊，像有一些活到70、80，活到100，啊，他也没什么志气，甚至每天都在造这种下三恶道的恶业，那个又有什么意义呢？哦，所以这一位啊，这位老修行，你看他就回答师父啊。参禅只在见性啊，不在年龄啊。啊，换句话讲，就是说，长老有好多种啊，一种是身啊啊很长，一种是啊戒得庄严，戒腊很长，啊，还有一种是身腊戒腊都很长，还有一种是他没有什么身腊，没什么戒腊，但是他明心见性，啊，哎，那一种是见性的长老。啊，所以这个时候，哦，这个老修行呢，答得很得体啊。所以，弘忍大师讲了一句话，很幽默。欢迎回家。你看他也想讲说，哦，我现在是回家呢。你说你回家，这边不一定要你呢。哦，但是现在，哦，欢迎回家。啊，那么这一位呢，原来他的法号叫做。惠安就是智慧的惠，平安的安啊！因为这一位他年龄很大，但是他的德性呢，哎，都是很好啊，所以呢，啊，大家呢都啊尊称他叫老安呢，哈，啊，就称了一个老安。那么现在有些人就比较不幸了，被人家骂什么老贼的，对不对？他是称老安的，你可以看看哦。那么这时候呢，啊，有时候有很多弟子。啊，都是慕名而来，啊，慕名而来怎么样？哎呀，师父，我们来你这寺里面，哦，来你这边好几个月了呢，哦，听说你东山法门多殊胜，都没有机会参禅，也没听你讲经呢。那我们这样，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成佛？像我们这样修，要修到哪一劫？修到驴劫，哎，驴子那个驴劫，你说有没有？劫里面什么劫都有，总没有一个驴子的劫吧？要修到那样的，那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可能成佛？哎，但是弘忍大师很幽默，念佛去吧。哎呀，他说念佛啊是最方便的法门，你念着佛想着佛，自然就会见到佛。然后这个大众就讲，我每天也都念呢，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佛？哦，旁边对啊，我也没看到。他讲我也没看到。哎呀，弘忍大师就跟他们大家开示，念佛呢要在念与不念的当中啊，你要心平气和，要去除那个执着之心，不存你那个功利的这个念头，方能见佛啊。如果是说急功近利啊，不但不能见佛呢，反而是离佛越远。意思是说你在念佛念佛，你心里只是光想着我要赶快看到阿弥陀佛啊，因为一个念头不清净呢。这里面呢，他说这个是执着与不执着之间的差别。哦，那有的一听，哦，那啊，那多谢师父的开导。那么这个时候呢，哦，有位神秀，哎，这位大师啊，啊。那么神秀大师他的俗姓是姓李啊，哦，他是这个汴州的这个姓魏啊，哎， 是一个上位少尉的这个尉啊啊，汴州的尉氏人，他是自从小就是饱读诗书啊，啊，那么他呢，出家了以后呢，他也来这个东山呐、啊，哦、啊，来东山寺来参学，而且他很有意思啊，他是端着一盆水啊，啊，端去给弘忍大师说，弟子啊，专程啊来。为你端洗脚水啊，就是洗足的水啊、哦。那么这个弘忍大师呢，一脚把那个盆子把它踢翻了，把它翻得他满身的水。就讲了，我们现在讲，自性本来清净，难道我老僧还要用这个水来洗啊？啊，等于就是这样。而且呢，从此以后呢，神秀呢就跟在。啊，五祖弘忍大师身边呢，啊，那弘忍大师啊，有时候会考考他，就问他来，啊，那禅宗传法为何讲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哦，那么这个神秀大师啊，啊，就是哦，启禀师父，啊，辟财挑水啊，啊，无非是禅呐。他文字呢，也只是啊民间啊带道的工具啊，更何况说有形的文字难以承载无形的佛法啊，无上的佛法有时候不是用文字的表象所可以表达的，所以说禅宗采取啊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啊。弘忍大师也认为说，哎，不错。哎，那神秀啊，你的这个悟性不错啊，那你应该更精进，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然后呢，弘忍大师啊就设立了一个叫做教授司啊，他设一个教授司，就是说啊专门啊我们说讲经说法，讲解这些经文。那么这个职务就说呢，神秀就由你来担任。所以神秀后来就是在五祖弘忍座下的，我们讲就是说啊，这个教授师。那么这个时候呢，弘忍大师啊，五祖啊，他把这一个教授师的这个责任呢交给了神秀以后呢，他自己就很少到这个禅堂去，很少出来讲开示，反正都让神秀去讲啊。那他自己呢都是在他的方丈室里面呢，他说静静的、哎、他是我们在讲说是禅坐。然后他将从他的师父世祖道信大师所教授的这个楞伽经啊，还有就是文殊啊啊说的这个般若波罗蜜经呢，然后到他自己所研读的金刚经，他经常在这一个我们来讲就是说在这个禅定的当中呢去观了、啊、我们就想说这个止观双印了、啊哦、所以这些经文呢都在于他的这个啊，我们来讲就是说在他的如来藏中啊啊攀行，然后呢、啊、最后呢就慢慢的消归自性啊，就融合，然后最后呢啊消归自性啊又不生不灭了。所以说弘忍大师啊，他就了解说今天能够要体会到这一些啊佛法的这个真实意啊，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呢他决定啊就是开坛讲经呢 啊把他这么多年来啊在禅里面所体悟的一切呢，他是用有系统的方法呢来教给弟子。那所以呢他在这个讲经的当中就明白的提到说，他的方式是说以守本真心的方法，就是守住本来的真心的方法来认识自己清净的心性。也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呢是有意识的，也就是说还是用我们的第六意识哦，然后收摄各种杂念，然后到了最后呢要连收心摄念的这一个想法呢都要放下啊，他是以这样的守心之法啊来作为说 入道的方便的一种方法。然后慢慢的呢，啊，他也想说自己的年纪也慢慢大了，啊，也像他的世祖一样，哦，总是要把这个啊禅啊继续要再传下去，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这个震撼了这个中国的这个禅宗啊的这个历史的一位传奇人物出现，他就是后来的六祖慧能大师。啊，当时呢，啊，他是一个啊劈柴卖柴的樵夫啊。有一天，他突然也到了东山寺，啊，他去求哎五祖，啊，然后弟子就跪下来，啊，弟子卢慧能，啊，他叫慧能，啊，他听说啊师父在此地讲《金刚经》，所以我特别来求法，请师父收我为徒。啊，五祖就问他，哎，你是从哪里来的？啊，你在家里面是做什么事的？他说，我从岭南来，我是平日是以打柴为生呢，就是我是个樵夫。哦，那么这个啊，五祖就跟他讲啊，你是岭南来的。哦，那么岭南的地方是蛮夷之地的，人称是阁僚的。哦，你这个阁僚找我有什么事啊？他说，我来找大师啊，我是求我也要做佛啊。啊，那么弘忍大师就讲，哎，阁僚啊，是蛮夷之地，你阁僚岂有佛性啊？哎呀，那这个慧能呢，就跟他回答：那人有南北，那佛性难道有南北之分呐？难道慧能的佛性和啊大师相比有不同吗？哦，那当时这个啊禅宗的规矩，就是旁边很多的这些弟子就说：“哦，真是很放肆，很没礼貌。”但是呢，啊，五祖弘忍大师，嗯，这样一听，嗯，这个根基很锐利。好，既然你都，哎，那么老远都来了，好，就到那个啊，我们讲就是要磨黄啊，哦，去经历哈、哦，就去啊、哦，就是做那个最苦的工作。好，然后慧能就留在了东山寺。哦，什么苦工，什么什么佛啊，再怎么苦他通通做。然后呢，有一天弘忍就召集了所有的弟子啊，他就宣布，自从达摩祖师以来啊，衣钵相传啊，到了我现在已经是五代第五世，现在我感觉自己啊也老了，哦，我的财心将尽，但是呢佛种西传啊，就是想说还要再传法，因此要选定继承的人选。而人人既有佛性，自见本性，即是彼岸。所以你们大家回去以后，你们大家好好参一参，每一个人啊，依据你自己的体会，做一首偈来交给我。如果为师的看了说你的偈里面是已经领悟了佛法的大义，我就将禅宗的衣钵，哎，就传给他。哦，他这么一宣布啊，哇，大家，哦，那个僧众那么多，哎，结果大家想一想，哎，都是以这个是非教授师神秀上座莫属了啊、哦，那祖师的衣钵是非他莫属啊，我们不必写什么记啊。好，那么这样子神秀大师啊，他想师父要我们写记，如果呈上了这个记，那我岂不变成了说，哎呀，沽名钓誉吗？哎呀，我还是贪图这个主位啊。但是如果不写个记子上去呢， 又如何能够知道我的见解是不是正确？哎呀，真是两难啊，为这个我们讲很伤脑筋，好几天都睡不着觉。啊，到有一天他想一想，哦，哎，写了，哎，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时，勿使惹尘埃。把他对佛法的这个体会呢，啊，写了这个记，然后呢，想交给这个五祖弘忍大师，但是无论怎么样，自己都提不出去，经常到了藏方丈寺的门口又打退堂鼓，然后呢，啊，五祖啊就知道说，哎呀，神秀啊还差一点点，但是呢。神秀后来看到说，哦，有一面墙啊，我们现在讲这个墙壁啊很洁白啊，他就去把它写在墙上啊，给师父看看，让师父看看他的反应啊。那么第二天，这个僧众都在那边看，哦，这个记写得很好哦。然后啊，五祖弘忍大师来了一看，哦，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时，勿使惹尘埃。哎，就讲哦，跟大家讲哦，这首偈子哎，体会得很深啊。大家呢，依照此偈来修行呢，哎，可以有大利益，而且不会堕恶道啊。然后要大家去准备香案啊，就上香啊，哦，来礼拜这个偈，就对这个偈赞叹一下。那么，哎，这个僧众们呢，就寺里面的这些出家人都在念这首偈啊。然后呢，哎，这个啊，五祖呢就哎把神秀叫来，问他，神秀，那么这个在这个啊南墙上的这个哈、哦、南边的画廊上的这个记是不是你写的？啊，神秀，哎呀，是，弟子是不敢妄求主位，哦，不敢说求什么衣钵，但是只想求师父啊跟我指点，我这样是写的。啊，结果呢？弘忍大师跟他讲：“你这首偈指到门边呐、尚未见性啊，你必须呀、不造作，不私利，不勉强，才能见到你的自性。你这一两天呢，依照我所讲的，再去写一首来我看看。”啊，但是从那以后，神秀是没有再写什么样的偈出去了。啊，然后到处都有人在念哦，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时，勿使惹尘埃。哦，那么在磨坊在那边做苦工的这一个啊卢慧能啊，那时候是个居士啊，慧能也听到了啊，就问他们，哎呀，师父啊，你们在念什么？哦，大家讲说，哦，我们看，哎，这个是神秀上座写的啦，将来一定是他接六祖了，哦。那么这个，哎，慧能呢就讲，哎呀，我也有个记呀、我也有个记呀、是不是啊？也帮我写一下啊。那么他们这一些啊，就想，哦，你这个阁僚，哦，你也会参禅，哦，你也要写记啊。那但是呢，这个啊，慧能就跟他们讲，哦，我听，哦，这个记他是写的真的很有境界哈、境界不凡。但是呢，我的记呢，有谁可以帮我写在墙上？大家都笑他，你根本连字都不认识，还要我们帮着念给你听，哈哈，你要写什么记啊？结果呢，慧能呢就跟他们讲了，说我们要想悟得真理啊，不可轻视后写，他下下人说不定有上上智，那就请哪一位慈悲吧。啊，结果这时候有一位居士，哦，那这样好。哎，他说，那么你来念我来写，将来如果你得到成了祖师，你要先度我啊。结果慧能啊就念了，念了啊，这个就是后来禅宗里面的一个千古的名记啊。他是写上去了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 五主一听，哎，外面又大家又这样在念，他出来一看，哦，一听，哦，是那个啊，在磨皇，哎呀，做苦差的这一个，哦，啊，这一个废人写的，哦，他就把它擦掉，啊，一点的精力，一点，哦，他把它擦掉，用鞋子，刻意的用鞋子把那个墙上的擦掉，哦，这个祭子也没有见性，啊，大家还是照原先的。按照神秀的祭祀去修，有大利益就把它擦掉。但是呢，他的内心呢，哎呀，又喜又忧啊。他欢喜的是说，终于找到衣钵的传人，就是说废人呢可以接受这个衣法。但是呢，忧的就是说，哎呀，今后为了这个传法，恐怕会有很多争端，因为很多人都拥护神秀啊，所以呢啊，五祖呢，啊，他就利用时间，哎，就到那个魔皇去看，去看呢，慧能就问他说，哎，你米哦，那时候米的精料先换，你那些米啊，你在整理的做的怎么样了？慧能就回答，哇，我米炸的拢精好啊咯，哦，只欠呢，欠个塞子，只欠这个丝啊，就丝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哎，就只欠师傅了。啊，他问他意思说等于你啊，你到了什么样的啊境界了？他意思就是只欠师父啊来跟我印证一样。好，然后呢，这一个五祖呢就把那个锡杖敲敲敲敲三下就走了。好，走了，慧能啊，他很有智慧，三经哎就敲三下，三经就起了。好，弟子啊，师父，弟子慧能求见。啊，那么在这个藏寺里面呢，啊，弘忍大师就啊，慧能进来，我一看，原来五祖呢，他穿着这个他的袈裟，哦，坐在那边，然后就把这个袈裟这样一展，就把那个他的藏寺等于就是说盖住了，让外面看不见，然后就为这个啊慧能讲解《金刚经》啊，当这个慧能呢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呢，哦，我们讲说前提脱落啊，刹那间一切突然就是说清楚明白，然后呢就讲了，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佛，哦，就把这一个感触就讲出来。嗯，然后五祖就，如果啊明白自己的本心，就是见到自己的本性，就是大丈夫，就是天人师，就是佛。从此我就把这个啊袈裟呢啊，就是传法的信物，从达摩祖师祖祖相传的袈裟。和楞伽经的四卷是我禅宗的传法信物，传到这边是五世，又交给你，以后你就是禅宗的第六祖啊。然后跟他讲，这一个袈裟呢容易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到了你这一代以后就只以心印心，就传法不传衣啊。然后呢啊，就送他下山，叫他赶快离开啊！因为当时很多人哦，都希望要能够接主位，尤其有很多要拥护神秀的啊，所以他还怕慧能出事啊，所以呢啊，就为他啊，叫他说你赶快离开，佛法难起哦。结果慧能大师是离开了以后，隐居到南方啊，过了十几年呢以后，他才出来啊，那个因缘机缘到了，才出来弘法的。所以呢啊，送他要过江的时候啊，哎，这个弘忍大师讲啊，来啊，为师就是我来摇这个炉啊，我来渡你。结果慧能就讲，迷时师渡，悟时自渡，就迷的时候要靠师父啊，最后成佛还是靠自己啊。所以呢啊，这个慧能呢就啊，请受弟子一拜啊，一切尽在不言中啊，就是所以后来的这个。啊，禅宗呢啊，就是以这样的啊，好像很戏剧化的，大家都认为是神秀阶，结果最后是慧能大师阶，而且 五祖弘忍大师留了个记给六祖慧能他说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后来呢禅宗呢到六祖以后就是一发开五业结果自然成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感恩大家一起也感恩我们的五祖弘忍大师希望他也听得欢喜好，我们今天我们大家说听圆满。